三章啊，三十六节到五十节所讲的。那宝贝，什么是宝贝？宝贝就是心中所爱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是心中你看以为很贵重的东西，是有价值的东西。那宝贝呢，就是因人而异了。对某一些人来讲的话，钻戒呢就是他的宝贝，对有些人的话，他的书画是他的宝贝，或者是对某一些人来讲的话，家传的这些下来的东西就是他的宝贝。那我就问问你们，你猜我的宝贝是什么？
是的。
我想我讲出来你们的不能相信啊。我的宝贝就是一把菜刀。但为什么是把菜刀？因为我一进厨房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就做出很好的各种不一样的美好的佳肴来。那比如说拿一块牛肉，是不是？那牛肉的话，你要就是炒得好，特别嫩的话，你是不是那个牛肉要就是切得很薄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你需要一把很好的菜刀来切这个牛肉啊，然后切完的牛肉很薄的时候，那你就腌一腌嘛，对不对？放点油啊，放点那个盐啊，对不对？放点太白粉啊，各方面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炒完了，哇，那个味道真是流口水啊。那我讲的话就是讲的准备一道呢，就是滑蛋牛肉饭。那讲普通讲那个广东话的更的这个滑蛋牛肉饭啊，那个味道只有好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放一口，再放在嘴巴里面，那个口感哈，好得无比。那我就想到，这把菜刀真是好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菜刀就是成为我的宝贝。那宝贝的话，我确实是花了很多钱去买一把菜刀的啊。所以你们都知道，这好厨子啊，那把菜刀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我不是说我是好厨子，我只是花钱买什么好菜刀而已。神说你是我的宝贝，我就问你们，你相信吗？那我想我们在道理上面我们都相信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在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呢，那我们是不是相信？那我跟你讲我自己的例子啊。那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我是神的宝贝的话，神会一定会把我怎么造成一个高富帅，或者是你们是白富美的人，是不是？因为人都是外貌协会嘛。但是呢，我的长相，人看我就不是宝贝啊。所以呢，我是不相信我是神的宝贝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人是看外貌，那神是看内心，是不是？那我就看看我的内心，我的内心呢也不是那么宝贝，是不是？我又懒又爱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也发脾气，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怪癖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肉体也非常的软弱，心里面。甚至乎有时候我对自己也不觉得我是个宝贝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就讲我自己一个例子啊。我是1990年信主的，那我是第一代的新移民，那成长的环境的话是非常的贫穷，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这个1995、96的时候啊，就是信主5、6年的之后呢， 我是仍然全力以赴的去工作，拼命的去工作。那我对孩子的要求也是这个样子，你要怎么样努力去读，你要努力的去怎么样考上好的大学。当然我的理由是说，我那么努力的工作是给你们做榜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工作上我是力争上游，同样的你们做学生的也要力争上游。那个时候我虽然信主，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是，
对不起，紧急一下，需要擦一下。有一辆车 Lexus CBWB534停在人家的driveway位，人家没办法出来。如果是你的车的话，请你赶快停一下，好不好？ Lexus 白色的 CB。
非常重要。我那个时候信主五六年了啊，就是还是靠自己去努力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觉得我是神的宝贝啊，不觉得神给我那个从神来的价值啊。那如果从神那里得不到价值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从人那里去找价值嘛。我的业绩，对不对？人家觉得好，那我就从人那里得到那个价值，我就从人那里得到那个肯定。所以呢，虽然头脑上我相信我是神的宝贝，但是我是过日子的时候，我是不相信我是神的宝贝的。但是神说我们是神的宝贝，那神是这样看的，那神怎么看呢？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3:36，他就讲到当下耶稣就离开了众人，就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呢就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那显然前面耶稣基督讲到那个稗子的比喻，然后的门徒听不懂，但是听不懂他没有走掉，这些门徒呢怎么样进前来就问他，那请你讲给我们听是什么事情啊。这个稗子的比喻呢是在前面讲到，就是说天国好像，对不对？人撒好种在田里面，就人就睡觉的时候呢就有仇敌来，就将稗子都撒在这个麦子里面，到那个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这个稗子呢也显出来了。田主的仆人呢就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那从哪里来这些稗子啊？那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这些稗子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你薅这个稗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，然后呢容这两样一起长。收割的时候呢要对那个收割的人说，先把这个稗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然后呢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到库里面。稗子的比喻前面是讲到这个的。然后呢那耶稣的就问他，就是叫门徒问他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37-38，那他就是耶稣就回答说了，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就是人子。那田地呢就是世界，好种的就是天国之子，稗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。这里是比喻这个稗子跟麦子的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基督自己亲身讲的这句话就做了一个解释。那我们就来看啊，这里的好种就是麦子，比喻是天国之子。那我就问，是谁在撒这个好种的？是人子，是不是？那人子撒这个好种是怎么样？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就是天国之子。那天国之子是谁啊？你我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啊？相信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我们是天国之子。 那天国之子在哪里啊？天国之子在天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呢？在天国呢？天国有谁啊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常常我们呢忘记了我们的这个身份啊，我们是在天国里面，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那个败子呢，就是那个恶者之子。恶者之子是什么？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们是不在天国的。所以常常讲到天国好像，都是讲到好像，但是没有讲到天国有什么。这里就开始天国之子啊，这个话恶者之子是不在天国里面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啊，这个败子是不能成为麦子，麦子也不能成为败子。不管我们的行为可能有时候也不活得那么好，我们麦子就是麦子，因为这个麦子的本质跟这个败子是不一样的。麦子的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它里面的，就像你我信主的人就是这样子。因此啊，这是不是你做成麦子，而是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就成为麦子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39节，他说：“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。”然后呢，40节他说：“将败子耗出来，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。”麦子跟败子在成长的过程里中的时候呢，可能成长过程中很难来分辨哪个是麦子，哪个是个败子的，它都混在一起生长的时候。但是呢，这两个的结局啊是非常的不一样。那到了时候呢，那主人就吩咐收割的人，对不对，把他们分开，好种呢就收到仓库里面，然后呢败子呢就耗出来用火焚烧。什么时候焚烧啊？是在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就讲到那个不信主的人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也要怎么样，用火焚烧。这个是神是那么说的。那我们有个问题啊，讲信主不信主，从人的角度啊，我们这个是很不公平啊。我们过日子，信主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过日子，那好像都差不多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这个败子跟麦子的结局是那么的不一样？那很简单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从人的角度，乃是从神的角度。因为是神决定谁能够进到天国，那进天国唯一的条件就是信耶稣基督，只有这个条件。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两节圣经，41节，他说：“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面挑出来，然后呢丢在火炉里，在哪里呢？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世界的末了的时候，人子要差遣这个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，就是恶人的，对不对？就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他国就是神的国里面挑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败子的结局呢，是就是丢在这火炉里面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就是恶者之子的结局。恶者之子结局，那个恶人的相反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时那个义人，是不是？讲到这个义人，在他们父的国里，就是天国了，是不是？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你有没有想到啊？在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你我如果是义人，是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不需要开灯的，我们就可以发光的， 发光，光照就像太阳一样。你有没有想象过世界的末了是那样子？所以这就是天国之子的结局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下面有几个字，他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有耳朵，对不对？就听。那下面的第二个听呢，就应当听的话，就是说你就应当听从，听从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怎么样信耶稣基督的话，如果你信的话，也会这个样子的，也会怎么样？是义人，你是天国之子，你是在天国里面的。那所以呢，这里呢，其实是神呢，是邀请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就成为麦子，能够进到天国，成为天国之子。这是神给我们机会，因为他让我们看见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的。那如果我们看到那个结局，我们不要那个结局的话，所以呢，耶稣就是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应当听。那我们跳一跳，因为有44节到46节啊，我们暂时把它跳一跳啊，我们就看到下面又有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然后47节他在这里讲的，他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然后呢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坐下，然后呢，宰好的收到器具里，将不好的就丢弃了。这个是比喻，是一个撒网的比喻，对不对？天国好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聚拢各样的不同的水族，聚拢各样不同的水族是什么意思啊？好的、不好的，它都聚拢。可见呢，它是一起收起来的，然后怎么样，再来分开，然后他就说好的就收到这个器具里面，不好呢就把它丢掉。啊，这就讲到这个撒网，这个水族的这个比喻，对不对？那比什么？49节就告诉了我们，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。那怎么样呢？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，下面几个字啊，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丢在火炉里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。所以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呢，也要这样。然后天使会把所有的人聚拢了，就从义人中就把恶人就分别出来。就像前面对不对，那个水族有好的有坏的，到现在的话就有恶人就丢在这个火里面，在哪里呢？就哀哭切齿。这里的义人和恶人也是讲到这个人的本质，而不是他的行为好坏。所以好坏也是从那个品种上分出来的。那谁是把义人跟恶人分别出来？这里看到是天使，是不是？那我就问，天使是谁叫他来的？是神，是不是？所以是神自己来把这个恶人义人分出来的。我们就看到这段这几节圣经，对不对？撒网的比喻，对不对？是47节到50节。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把义人恶人分别出来。那既然那个麦子的比喻呢，是前面36到43节，是从神的角度，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就把麦子麦子分别出来。然后呢，刚刚那个撒网的比喻呢，是47节到50节，也是从神的角度，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把义人跟恶人分别出来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然后呢，中间呢加了3节圣经，啊，我们就来看这3节圣经，就是44节到46节。那44节是这么说的：说天国呢就好像 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那这节圣经的话是很有意思的，如果你看宝贝，你会不会直接就拿回家就是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么麻烦干什么？又要把它藏在地里面，还要变卖一切把那块地拿回来。那如果我们正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那么明白这一节在讲什么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我们就顺着这个经文来想的话，一个人遇见了 宝贝了，就藏在地里面，那显然呢，这个宝贝是不可以直接去拿走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块地不是他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人要把那个宝贝就藏起来，然后呢，他欢欢喜喜的就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就买这块地了。买了之后属于他的啊，他那个宝贝就归他自己啊。那你要想想看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那我们就说什么是一切所有的？我们今天在座的啊，在这个圣罗瑟在硅谷的，那一切所有的话，可不可能是房子，对不对？那房子的最少都是100万了、啊，现在的房子，不管你什么房子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？你这个 rental property， 你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出租的这个物业，对不对？那还有汽车呢？汽车不止一部，对不对？好几部。那刚刚呢，还有 Lexus， 对不对？那还有 401k 呢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 stock option 呢？我们很多很多钱的，那我们这个钱，然后呢，变卖一切所有的，那我们会怎么想？我不知道这个宝贝是什么，我怎么可以变卖一切啊？我今天从人的角度，如果我晓得这个宝贝是值得我变卖一切所有的话，那我就划得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人是这样看的，但这节圣经没有这样讲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号放在那里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？那我不太明白。那我们呢，就是再往下去看，是不是？因为还有两节圣经嘛，是不是？那45节。那天和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卖了这颗珠子。天国又好像这个又字啊，45节是不是跟44节是有一个关系的？是不是？意思是说这两个比喻啊，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。寻找这个宝贝和寻找这个珠子情况是差不多的，怎么差不多啊？当遇见之后呢，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呢去拥有这个宝贝和这个珠子。这个两个比喻呢，都是讲天国的事情，都是讲天国的事情。那如果你注意到上下文的话啊，那上面前面的是那个败子的比喻，是不是？然后下面呢是讲到是那个撒网的比喻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从用词来看的话，显然他们是彼此相应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怎么样？从谁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比喻？败子的比喻跟怎么样撒种的比喻，都是从神的角度看天国。那显然是神的角度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啊，有没有可能夹在中间的这三节圣经是讲宝贝跟珠子的比喻，也是从神的角度而不是从人的角度？那其实呢，这三节圣经是表明这个比喻啊，神看我们是贵重的，他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变卖，就去找这个宝贝跟这个珠子。就好像对吧，那个宝贝呢，就是也是个麦子，然后呢也是神 从那个网里面把好的捡出来，水珠捡出来，就收到这个器具里面。我就想起一节圣经，是使徒保罗讲，他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讲的。他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重价买来的。那么重价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无价之宝，然后呢把我们对吧买来，给我们教会。所以神在这里是逼我们，要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真正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宝贝。如果我们不是神的宝贝，他不会把他最爱的挚爱的东西给了我们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就知道他是神是何等的看重我们。那虽然这一切对不对还没有很明显出来，但是如果你我相信耶稣讲这些比喻的话，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怎么样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。因为我这个身份就是我是神的宝贝，那如果我是神的宝贝，我能就相信我能够活得出来的时候，就跟我的本质的就是怎么相符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能够活出我就是神的宝贝。讲到神的宝贝，那我跟大家分享，那个时候95、96年的时候，我还是不相信我是神的宝贝，我只是在我的头脑上面我相信而已。所以我拼命的努力的工作，就证实了我要从人那里去得到这个价值。然后呢，我记得就是在后面的这个1996年的这个后面的那个时候的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我是2002年退休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上班的啊，还是上班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是做这个做 IT 的项目的管理。那我们呢，在匈牙利就开了一个工厂。那个工厂呢，就有3000人。他们呢，新的工厂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新的 IT 的系统。那出产的那个工厂出产的产品呢，就是我们这里圣何西的总部的那些产品。所以我们在圣何西呢，就是总部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美国人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我们说我们就要我们决定的这个 IT 的系统。那我们出产当然是用我们的系统啊，但是那个地方呢是在匈牙利，匈牙利呢是怎么样，在德国的管辖之下。那德国呢是在全欧的管辖之下，那问题就来了，我们就叫做，如果他们都同意我们用同样那个系统的话，没事的。哎，但是呢，德国人哈是不愿意听美国人的话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特别的德国人的个性啊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系统，非常坚持。所以呢，就那个时候那些大头啊，就是一天到晚开会啊，就争。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美国人在 San Jose 是这个 Division Headquarter 嘛，就是那个总部。然后呢，因为德国人不听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欧洲的那些 Headquarter 也替德国人撑腰。那我们就走投无路了，我们要上诉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上诉到哪里啊？到我们的纽约的 Corporate Headquarter。哇，这个打得很大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搞了就是没完没了啊。搞得非常非常的僵。但是我的那个老板啊，他是很厉害，他说呢，搞这些 politics 这搞不完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有一个新的看法，他就说，如果这个厂长，就是匈牙利的厂长，如果他能够真是明白，从这个技术上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 IT 的系统是何等的好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跟上报，就说这个是好的。那我那时候呢， 因为我是搞这个科技的，是不是？他就说 YC Mall 你去跟这个厂长去跟他好好的谈，希望他能够就是同意。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好几天的时间来准备啊，那个 presentation material 那个材料，我真是很用心，因为我知道啊，这个局面实在不好，实在是不好。那我在出发之前，那就顺便问问嘛，哎，老板啊，这个工厂在哪里啊？有没有地址啊？我就很惊讶他的回答，他说我也不知道地址在哪里。但我只知道那个匈牙利的那个城市的名字，然后他就说你就去找。那我也知道，对不对？连地址都不告诉我的老板，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啊，这个德国人是对我是完全不欢迎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如果我有选择的话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。我知道我去的就是当炮灰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我从来都没去过匈牙利。匈牙利在欧洲的哪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是东欧，对不对？我以前都是去西欧，完全不晓得。啊，去就去吧。那我就看地图，哦，原来这个匈牙利的首府叫做布达佩斯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订了这个旅馆，就住的就是布达佩斯。然后呢，再看看这个去的城市，啊，我那个时候租个车子，就开车一个小时。开车一个小时，然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，冬天了，对不对？冬天呢，在德国，在这个匈牙利的话，乌漆八黑的，所以我一早八点钟起来的时候，那我就怎么样，就开车吧，又黑又冷，旁边的积着一大堆雪，虽然当时没有下雪。然后呢，我就看不懂那个路标，全是匈牙利文。然后呢，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有一个智能手机，有这个 GPS。1996年了。然后呢，我有的就是匈牙利的地图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就开到这个城市的市中心里面。那我是怎么找这个工厂啊？那我就去加油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问那工厂在哪里啊？那他们都不知道，那我也能够理解。我想他们很少见到亚洲人讲英文，对不对？他们英文又不好，又不懂，说没有人懂的。所以问了好几个人的时候，最后有一个那年轻小伙子，哎，听到几句的英文，哦，他就知道我找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就告诉我那个方向在哪里，我就去了。好不容易就来到那个工厂的大厅，我说我要找那个你们的厂长。那我之所以能够这样说啊，因为我跟这个厂长这个德国人啊，是蛮好的朋友的。为什么是还好朋友呢？因为这个以前呢，我们上一个叫做 management training 的这个。这个管理的培训呢，我们在一起共度两个多月的时光，我们是很好的，所以我就很就是是朋友嘛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等了，那最后他的厂长的秘书就出来了，啊，那个秘书就说他现在很忙啊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他整个早上都很忙啊。那在中午啊，才有点空啊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就坐在这里等，等到他中午吃饭，都得吃饭吧。所以我就很坚决的就表达我要等，是不是？因为其实我不等我干什么？最后呢，这个秘书呢就把那个真话讲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其实啊，我这个厂长是不想见你的。”那我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就没去了，就开车就回到布达佩斯的旅馆，开一个小时。 那一个小时的车程啊，我想是我一生人中啊开最长的一个小时，因为仍然是漆黑的，又冷又孤独，完全被人拒绝，那种伤悲伤啊突然就打到我的心里面。我心里面就想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就问这个问题啊，我就干什么？那回到酒店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怎么样，你还得报告老板发生了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打电话给我老板，一打电话给老板，告诉他的过程之后，哇，他那种怒气啊，恼怒啊，就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是人啊？连那个小秘书都挡把你挡住。你还有价值吗？他就半个小时就把我贬值的一文不值。当然完了之后，我当时的感觉，我是一文不值，毫无价值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我就想说，这是我的世界的终了，是我人生最最低谷的时候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很奇怪，我就向神祷告。人路走完了嘛，是不是？祷告神，很奇怪啊。这个你祷告神的时候，神呢就是这个圣灵就充满了我的心。这心里面有个声音，不是听得见的那种，就是说心里面你知道的。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宝贝吗？”心里面感受得到。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啊？我是用重价，我的最爱的儿子，把你买赎回来。”那个时候我就感动到，就感受到这个，我就知道。我是神的宝贝。那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操练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价值。我是神的宝贝。所以呢，每逢遇到人不给我肯定的时候，我就相信我是神的宝贝。你知道，从1996年到今天2019年，23年。我经常在这操练，因为别人的眼光不给你肯定，别人对你的拒绝，每一次我都在操练我是神的宝贝。那最多的操练呢，就是跟丁敏相处的时候，很真实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我是神的宝贝的话，不管我们多么的有才干，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，或者是不管我们有多么的成就，结果仍然是劳苦重担，最后怎么样，仍然是失败的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的去工作，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教导孩子努力的去读书，然后呢，努力的去考上好的大学，我不是讲这个，我是讲就是说，我深信，感受到，如果我是神的宝贝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怎么样，歇了自己的功，不要去从人那里去寻求那个价值，寻求那个肯定，歇了我自己的功的时候，我就进入怎么样，是神的安息了，然后不是不做，然后呢，去靠着神给你我的聪明才智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，这个就是怎么样，这个神，我是神的宝贝，就能够活出很不一样的生命，是很自由的生命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安息的一个生命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就问大家， 神说你是我的宝贝，你相信吗？就是这样子，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，我越来越相信的时候，我越来就越不需要从人那里看人的 脸色，就能够完完全全。虽然你看不起我，但是神看得起我，因为神说你是我的宝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真是感谢你，你就借着耶稣基督讲这些比喻。耶稣基督是你的挚爱儿子，他讲这个真是讲到你在我们的心中是何等的宝贝。这是耶稣说的，不是我们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求主，这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的话。那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这是你的心意，我们的活的就不一样。真是求主，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更是祝福有些朋友们还没有认识你的，真是好好叫他们能够听到你的心意，真是能够早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来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孩子是这样祷告，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